好，那我们开始之前呢，还是在这里我们做一下交流啊。来，大家为什么来参加这期读书营？把你的目标，你来参加这期读书营想获得的收获来敲出来，快敲出来。想到什么就敲什么，在读书营上面没有什么机会的啊。你哪怕我就想过来赚钱，我就想过来实现财务自由，我就想怎么样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学习是要思考的，你目标越明确，它实现起来就越有动力。为什么叫力量嘛？钱是一种力量，赚钱是一种力量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来也是一种力量？来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这个赚钱，你赚的钱越多，钱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力量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做好事，也可以做坏事。所以钱背后就是力量，说我们传道的是梦想、信念和力量，但是这个力量我们用的好的地方，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呢？我们为什么来呢？好，我为赚钱，我学到知识，增长自己，对吧？这个让自己的能量更足，对吧？有些，哎，好久没见到老师了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叙叙旧，聊聊天，听听课。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呢，是想，这个获得财富，对不对？获得财富而来，没有错，很好，因为我就是这样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只是觉得现在的教育比赚钱更有乐趣，所以呢，这个就从事了教育这个职业，让大家少走弯路嘛，在资本市场里面少跌坑嘛。那么追根结底呢，我觉得呢，赚钱。对吧？我们肯定是为赚钱嘛，大部分肯定是为赚钱嘛。不管是工作也好，还是你开小卖部也好，还是上市公司也好，其实目的最终不都是赚钱吗？对不对？赚钱背后肯定就是又可以增加就业，又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，又可以纳税，多光荣的事情啊，对吧？是很光荣的事情，不是？我觉得是这样啊。所以，但是各位，大家再想一想，那我们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来，再思考一下。赚钱的目的好，你现在想一想啊，胡老师跟每个人账户里面，现在瞬间一人账户里面打了500万啊，你们现在打开账户马上有500万了，对吧？基本的财务自由实现了。那请问各位，赚了钱以后，对吧？财务自由实现了以后是什么呢？来，要的是什么？继续敲，跟着思维啊，跟着节奏走。来，买车买房500万足够了，生活质量500万足够解决。我们要找到那个根，然后要以始为终，不要在表面，对不对？以始才为终嘛，哦，以终为始，以终就结局是什么？以终为始，我知道终，我就开始，那顺其自然就达到了嘛，对吧？那你把树苗种下，未来它肯定可以长大，不用担心。那我未来我要一个大树，我现在就种嘛，对不对？我要自己身体健康，哎，我想活到这个80岁，那你现在就不能胡吃海喝呀，你就要开始节制了呀，对不对？坚持锻炼啊，这不就是都是以终为始吗？对不对？你想获得500万、1000万，好，那我现在我就要付出什么？我要做到什么？布局什么？好，很多人就说了，我有这个钱以后，对吧？我可以帮助更多人，很好。我有这个钱以后，我不就时间自由了吗？我就可以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是不是？我有这个钱了以后，我就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对吧？比如说我有一个爱好，我就可以专注我的爱好，像老师一样，哎，做教育，对吧？不为钱，不因为这个钱而去拼命去出卖自己的时间，哎，这都是很好啊。我也看到大家了啊，敲出来的答案。所以这种赚了钱的目的呢？其实说白了就是掌控自己的时间嘛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要最终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哎，其实我们还是要为了时间自由，对不对？时间自由，那时间自由呢，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，对吧？去陪家人、陪孩子，这个去做更多的公益啊，去帮助更多的人，对还是不对，各位？对吧？对的，敲个对。所以最终。最终，我觉得为什么而来，就是下面这两个字：自由。为自由， 我赚了500万，我是不是可以管控我的时间呢？对吧？我如果是说，哎，我通过财富也好，通过理财也好，我的被动收入提升了，是不是？我比如说，我想学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假如说，哎呀，我就想学一个摄影，那我就拿着相机，我就可以去做嘛，对不对？我布局好了，我就可以去做嘛，是吧？我想去看一下老人，我就去嘛。所以最终的目的啊，其实大家其实最终还是围绕着这个自由啊，不管是你还是你看现在那些。这个中东国家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多战争？其实为了不就这个吗？包括现在的俄乌大战，其实最终还是害怕嘛，还不是要找回他的自由吗？不想被别人主宰。其实我们说白了，我们一个，你在一个家里面，你其实也想你的家庭自由嘛，对不对？各方面自由。那这个自由是由什么来做呢？其实后面还是有支撑的，还是有支撑的。所以，好，我们后面会讲到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们完全可以自由，把我们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，我觉得这个是活的是一种尊严。所以下面这句话，希望大家可以敲出来：自由是庄严的胜利。来，大家来，现在我们觉得现在大家都自由了吗？是不是这样一讲，觉得很难很难了？对不对？自由是庄严的胜利，不管是你，还是你的当地，还是你的国家，还是大到这个更大的，其实都是在追求这个东西。所以这里有条枪嘛，对吧？我们是为家庭而战斗，为家族而战斗，为自己而战斗。你是一个战士，所以别再啊，特别有些人没有方向啊，别再。浑浑噩噩啦，别再躺平啦，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你作为一个勇士，就应该扛起枪，把责任担当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要把责任担当起来。所以，只有有责任，你一切都活了啊。最怕的就是灵魂没有了啊。所以，我们最终呢，回到了我们说的主题啊，我们讲了一下方向。那么这个自由呢，我把它分为这个一个人啊，就像5个手指一样啊，所以分成5大块。但是这中间呢，最重要的是啊，分为两个啊，分为两边。我们首先要获得人身的自由，我觉得这些的话要怎么办啊？可能就是吃喝拉撒，因为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不是圣贤，我们不能这个，我们做不到这个。做不到这个身无饭半亩心忧天下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是俗人，俗人以后要先负责把自己家庭做好。我们做不到圣人这样，对吧？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坐在哪里啊？人都心情很舒畅，我们做不到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圣人。所以，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对的吃喝拉撒、家庭开支、财富的问题。啊，只有这个东西解决了以后，我们的心可能就定下来了，就是你的定海神针就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的房子买了以后没有负债了，还有点存款，我们就定下来了嘛，就不慌，哪怕疫情时间再长，你不慌。来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如果有了500万在这里，没有贷款了，没有其他，是不是不慌了？啊，所以先要定嘛，啊。那这个财富解决了以后呢，顺其自然的就是时间我可以管控了啊，时间对吧？我才可以这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多陪陪老人啊。大家都说对吧？做孝顺很难很难的，很难很难的，真的多少人子欲养而亲不待，等不到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世事无常，所以后悔也没办法呀。所以，大部分人现在都是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在追求财富的路上，而忽略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。所以，首先解决的事情啊，比如说我用10年的时间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所以你不能想着啊躺平，这个道家思想，哎呀，自己过好就可以了，人生反正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最后都是没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。我更崇尚儒家，有大担当。一不来不白来一回嘛，对吧？ 啊，所以我们有了时间以后，那可能顺之而来的，我们就可能更聚众了。当你去为这个世界奉献价值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要奉献的东西太多了。如果你跟着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哇，我的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，我还要创造更大的价值，我还要为这个社会付出更多。难道你在50岁，你去做贡献的时候，我们去贵州也好，去贫困山区也好，都是这种很偏僻的地方，你连上个山都要人背，你做得了吗？对吧？如果你没有健康，你的财富你继承得了吗？你根本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三个我们是连着一起在做的。我们以前只讲财富，我们发现不行，格局有钱的人多的去了啊，一抓一堆啊，包括上市公司的老板，这个企业几千人的这个管理层啊，太多了啊，所以很多人到最后有钱，我们每一次去参加游学、面授都去不了，没有办法，不能停药啊，不，这个，要么就躺着，要么就这个手都举不起来，怎么做？那钱解决不了啊，解决不了，所以最终呢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，所以我们只能是在年轻的时候不要用健康去换钱，我们要同时具备，因为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，它是人生一个大的投资，没有健康其实很多都没有啊。所以到了有健康以后呢，我们这个如果同时在进行以后啊，后面就涉及到传承了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教育啊，格局也开始在做新教育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叫隔二代啊，隔一代是解决了，隔二代解决还没有解决。所以隔二代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就在这个冬天和夏天，哎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学员和他们的孩子，我们一起，对吧？有一个提升，让孩子正心明理，哎，这个就是慢慢要传递到的啊，所以就涉及到传承，富不过三代，很难的，太难了啊！你的财富现在几个亿，遇到一个败家子，反正只要沾上三毒很快就败完了，因为社会的诱惑太多太多太多，啊，好，最后才是心灵啊，我们真的是到无我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呢太高了啊，但是这是方向啊，这方向我们叫无疾而终，做到这个走的时候啊，无悔，就像我们刚刚歌里面唱的"无悔于人生"嘛，无悔嘛，做到无悔太难了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循环。好，这点大家能理解吗？理解的敲个一。好，那么回到这里来呢，我们就回到下一个主题。那么，既然我们人生自由里面呢，又分这五个层次，对吧？财富自由、时间自由、健康自由、心灵自由和传承自由。那各位，你们觉得这五种中间的话，最重要的是哪一种呢？来，敲出来，一二三四五。如果只能选一种啊，针对现在，如果你只能选一种，来，什么最重要？只能选一种。啥是传承自由？就是你的教育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、你的财富、你的理念可以传承下去，这就是传承自由。所以这个啊，太难了啊。来，什么最重要？好，健康、财富。时间，好，看到大家敲出来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里面究竟是要想获得人身自由，什么最重要呢？什么最重要呢？所以啊，这里就分，其实这里是要分一下层次啊。这里分两种类型，第一种，如果你解决了财务的问题，假如说，哎，我现在还是在这个实现财务的阶段，对不对？那呢，这个可能财富啊，可能财富自由呢，就是你最想追随的啊。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这个财富的路上，对不对？那真的，哎呀，24小时干活的人都有啦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财富已经达到了一个，对啊，中产或者解决了你的这个家庭的开支，或者还有一些剩余的，对吧？那可能你更多的是追求健康啊，追求健康， 但是呢，我觉得啊，我们首先，如果是在财富没有解决的前提下，我觉得应该是财富肯定是先解决的，但是同时要兼顾一个健康，同时要兼顾一个人生，不能苦哈哈的活到60岁、70岁嘛，这个其实也没意义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价值很多时候体现不出来，体现不出来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们先应该是。其实刚刚讲了这个五色循环，对不对？五个手指的循环，那其实目的其实也有一个先后顺序。我们人生下来吃喝拉撒，其实先也就是这个方向啊，先也是这个方向。那当然，我们有一定的这个高度，或者是对这个个人的认知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可能就是崇尚更多的是时间了啊，或者心灵了啊。有些人他也可以做到，就现在做到心灵自由，可以做到心灵自由。但是现在的社会是属于一个商业社会，属于一个商业社会，对不对？商业社会是一个交换的社会，交换，对吧？对吧？可能你有钱去交换，你有能力去交换啊，你有资源去交换，我一会儿会讲到啊，或者是你有时间去交换。哎，那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呢，其实这种交换最终呢，啊，其实回归到最终的话，可能还是跟钱会。离不开啊，还是离不开。所以，我们这里呢，如果我们想做到第一个呢，我就觉得就像打怪物一样啊，先把第一个打了，第一层这个怪物解决了，我觉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迎刃而就慢慢啊，就这前面三个部分慢慢迎刃而解，迎刃而解啊，然后后面再是心灵和传承就更深入一点的了。那么财富自由。我们又分为两种，如何去实现的问题，如何去实现的问题。那么，大部分人呢是在这个领域啊，也就是工作的领域，就在这个工作的领域。还有一部分人呢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开一个商铺啊，对吧？我开一个公司啊，我或者是这个三五个人啊，多的，对吧？我生产一个产品啊，这属于创业的阶段。那么这个阶段是什么呢？就是用时间去换钱嘛。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到，也就是哎，这是属于我的主动收入，对不对？这是属于我的主动收入啊。那么好，那在收入的部分呢，想获取财富，那我们还有一部分呢，哎，就是间接的，比如说哎，我们的租金、我们的证券投资，对吧？我们基金投资、我们股票投资、我们的这个，比如说专利投资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，还有一些这个技术啊，或者是你出的书等等啊。等等，这些心灵，它可以不用，对吧？它可以不用用你的时间为代价，对吧？不用你的时间，而这个需要时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部分呢？哎，也是作为我们收入的一部分啊。基本上啊，大型的公司里面，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。那所以，作为普通人呢，我们呢，可能很多前期的，特别是在啊40岁阶段啊，都是在这个主动收入这个地方，这个象限里面打拼。而到40岁以后呢，可能很多人有一些积蓄了，对吧？房子也买了，车子也买了，孩子也在这个成家立业了，对吧？可能有一些积蓄，那么要考虑到的就是保值增值的问题。那么呢，可能就是会做布局，做布局。那么这么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叫被动一个东西，叫被动的啊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哎，不需要时间，我们也可以获得的收入，那么这个收入就是被动收入。所以我们是。人生呢，要获得自由，啊，获得财富自由都离不开这几个啊。就你总结一下，不管是最有钱的人，你不管是这个福布斯排行榜里面的人，基本上都是这两个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创业嘛，创业家嘛，企业家嘛，他就创业啊，要么就工作，因为这个他也得工作嘛，所以是工作在创业。那很多公司还有一些呢，哎，投资，比如说我们腾讯。对吧？我们的阿里，那现在都有一个叫资管的公司啊，所以他们也都是在做，一个就是做投资管理啊，包括这个保险公司，其实他们也在做资管，也是在做投资管理。所以，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，再结合到我们自己还是个人，我们是否有思考这两面的布局呢？啊，因为最大的收入没有其他的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主动，一个被动。啊，如果我们只是主动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。如果只是被动，可不可以？当然也可以，也可以。 那前提是怎么样子？这个主动和被动是否可以达到你最终的目标，来实现你的价值最大化？那这个是核心。如果不行，就得做调整了，啊，就得做调整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到的一个是，从自由的角度，我们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，就是，哎，我们先要把这个怪兽这个关给过了，而且这个关呢，很多人就一直在门口就没办法往下面走，没办法往下面走，啊，其实大家大部分人的健康问题啊，大部分人的健康问题都是因为拼命挣钱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很多真的40多岁就没了，真的都没了，啊，因为工作压力是特别大的，压力一大的话，特别当老板啊，老板是，我一直觉得做老板是这个社会上最艰难的职业，最难的职业。啊，特别是做一个优秀的老板，因为他身上担的责任太大了，啊，小到只是一个就业，哎，大到真的是为社会做贡献、纳税、缴税，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老板的压力特别大，啊，但是所以做一个好的老板不容易啊，所以解决了以后，自上而下慢慢就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关先过，好吧？哎，大家有信心吗？啊，这个。我自己定义的时间一直都是45岁啊，一直都是45岁啊。当然呢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就是基本的财务开支问题呢，是解决了。所以在40岁左右的时候呢，我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就，讲讲课，自己想干的事情就自己做啊。所以大家要有这个信念，你从上班的第一天你就要有这个信念啊，就别一直，哎呀，去这个赚了钱也好，就拼命开支去花费啊。就没必要啊，没有必要。你当你知道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有了钱以后，我还要做更多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啊。其实花钱这个东西呢，花钱这个东西呢，哎呀，有些人花钱感觉很开心很快乐，这只是一个很表象的，他的开心和快乐只是短暂的3天左右，过了3天就解决了。而真正的内心的富足就是这个钱。他是否可以花的有价值？来，把这6个字打出来：挣钱、省钱、花钱。来，挣钱、省钱、花钱，啊，这是人生的3个阶段啊。挣钱是什么？在年轻的时候要用最大的能力去赚更多的钱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是在多少呢？20到30岁的时候，这10年的时间，啊，如果再大一点，35岁也行。这个时间是不遗余力的，想尽办法挣钱，对吧？30岁到50岁啊，啊，我们是定义到45岁，30岁到45岁要省下每一分钱，做什么？要做资产布局，要布局你的思维，因为45岁是退休的生活。是要退休，要做你的价值。前面是为小我，45岁以后要为大我，要为大我做布局。所以30到45岁这个阶段要省钱，是要积累你的资本，不仅让他复利也好，让他钱生钱也好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要省钱。然后再就是45岁到60岁这个阶段是要花钱了。花钱比赚钱更难，因为花钱要花的有价值，不是让你吃喝拉撒，是让你做什么？是让你去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。有句话说的很好，舍得舍得嘛，对吧？你可能花出去，对吧？1000块钱，你可能收入会给你还2000块钱回来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的心里还是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的。我们做公益遇到很多地方，所以就是这个老祖宗一直就说的舍得舍得嘛，对吧？所以这种是花钱，而且是花的有价值的地方，所以这一直围绕着人生，也就是我们布局的3个阶段，好吧？好，这里多讲了一会儿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这句话呢，枷锁与自由之间只是差了一个词，就财富的问题，就财富，财富其实都跟财富离不开啊，都跟财富离不开。好，来这点大家。能理解吗？理解的敲个一，理解的敲个一啊。思路要梳理一下啊，思路比后面会讲方法啊，后面会讲方法。 思路很重要啊，而且现在我们的人呢都是很浮躁的。如果你真正知道财富的规律，你就知道财不入急门，懂吧？财不入急门，你越想获得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越离你，就离你越远，这就是规律啊。因为一个东西它是有生长过程的，财富也是一样。因为急的话，心态就坏了啊，所以你跟着我们学这个下来，你就知道，对吧？我以前说过一句话：静能生智，定能生慧，慢能生财，慢才能生财，快生不了财。你做创业，你想一年赚多少？太难太难了，除非是撞大运，真的撞上了。第二个，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否则就像老百姓一样。接受自然规律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跟着规律走，对吧？树总是会长大的，对吧？你只要布局了，财富总是有的。但是你不做，你不布局，你这个种子你都不往下面埋，怎么可能会有呢？好，这里讲了讲啊，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因为既然财务自由对我们这么重要，那财务自由是个什么阶段呢？所以呢，这个老师在这里呢，跟大家做了一个定义：财务自由其实就是非工作性收入大于日常支出。怎么理解？非工作性收入就是你不用工作所换来的收入，比如说你的房租一个月租2000块钱，啊，房租一个月租2000块钱。那么呢，你们家现在住在5线城市，你们家每个月的开支是1000块钱。啊，三口之家啊，开支是1000块钱，那么可以说你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，你已经实现财务自由，因为你不工作也有钱，而且家里还可以生活，对吧？还可以生活得很好，对吧？这就是财务自由。所以财务自由并不是说50万、500万或者1000万的财富自由，而真正的财务自由的定义是非工作性收入。大于日常支出，来，这个能理解吗？能理解吗？如果你说老师，我一个月我可以压缩到200块钱，那你只要挣到500块钱，那你就财务自由了嘛？简不简单？简不简单，各位？对啊，事实就是这样啊。但是各位。那200块钱，你能够保证你不生病吗？孩子不吃奶粉吗？家里的人不出去走一走吗？不做基本开支吗？所以，对吧？所以200块钱只能你窝在家里自己种菜吃，但是你只要走出去看看，那可能就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了。那么呢，我们的财务自由有三个定义，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。非工作性收入大于日常支出，也就我刚刚说到的初级的财务自由，最初级的，我觉得正常来说呢，这个可以按照你的开支来定，并不是说，哎，一线的城市里面可能500万它都不是财务自由，这都没有办法，因为它的日常开支可能一个月，对吧？可能是2到3万啊，可能2到3万，那一年可能就30、40万，再出去旅个游啊，40、50万一年的家庭不是一堆吗？一线城市，对吧？我现在在武汉，那武汉的生活成本一年，那最少，我觉得这个三个家庭啊，就三口之家啊，都在15万左右啊，很正常的，很正常啊。所以啊，那可能，那你可能是在一个这个4、5线城市，可能你100万你就完全实现财务自由，够了，够了，因为你开支很少啊，开支很少，所以是这么个定义法啊。那么最初的呢，就是大日常支出，就我刚刚已经讲了。那么非工作性收入大于2倍的日常支出，就是可以达到一定的品质生活保障，对吧？除了我的日常开支以后，我还可以，对吧？这个出去学习，对吧？比如说参加我们的面授，参加我们的游学，跟一些有趣的灵魂一起交流交流思想，对吧？你看，哎，假如说你想学一个。这个兴趣爱好，对吧？那你可以去实现你的兴趣爱好吗？书法呀，摄影呀， 啊等等一系列的，哎，他可以过上一些品质的生活，可以有一些保障啊。那么呢，还有一种就是非工资性收入大于3倍的日常支出，3倍啊。假如说我是5000，对吧？5000的支出，那我一个月有15000，哎，那我就可能还剩下1万块钱嘛，对吧？这1万块钱，我一想学习我其他的，然后我还留5000块钱，怎么样？我去布局我的财富嘛，对吧？我去布局嘛，哎，让我的价值最大化，对吧？既可以实现价值，又可以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那就更好啊。当然还有更多的，对吧？4倍、5倍的，哎，那就相当于财务自由，离你就更近了啊，就更能管控自己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就需要我们要做提前的，去布局啊，如何去做到啊？所以这个。这个是关于一个财富自由的啊，就是一个定义啊，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所以两点嘛，我们前面说花钱，只要你能管住嘴、迈开腿，然后这个延迟享受、延迟消费，然后呢，把你的每一分钱当做本金，其实很多钱其实不用花。你没发现你们家很多钱是？一年到头花下来的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吗？很多都是摆在衣柜或是摆在家里，根本是闲置的吗？啊，当然我们后面有会教你如何花钱啊，啊，花钱的灵魂三问，所以要开始啊，开始做好啊，定义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要怎么管住自己了啊，啊，来这点理解吗？来理解了敲个理解，理解了敲个理解。那么关于财务自由呢，这里有两本书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买啊，网上去买都可以啊。第一本书呢，《穷爸爸富爸爸》，你可以通过《穷爸爸富爸爸》把这个财务自由的理念，包括这个赚钱的4个象限给整明白，你清楚，你要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象限的，对吧？第二个呢，还有一本书就是这个博多·索菲尔写的一本书，也是《小狗钱钱》的作者。小狗钱钱是孩子看的啊，小狗钱钱是孩子看的，而财务自由之路呢是大人看的啊。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从小培养财商，把这本书买给他，至少看3遍。如果你是成人，你看一下这本书《财务自由之路》啊，这都是销量百万级的啊。我也带着我们的学员读过《财务自由之路》的书啊，大家都其实在中间都有收获很多啊。所以这两本书呢是作为参考书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小白，之前。对这个财务认识的不是特别深，或者觉得哎，有些东西你还不特别理解，你就把这两本书自己下单自己去买啊，就开始要把财务这个东西要像这个发芽一样播种开始播下去了，啊，播下去，好吧。